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净土生无生论第一门，一阵法界门。我们昨天看到一阵法界有无量德、受无量名。无量德当中说到三种：性体、性量、性具。性体的意思看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是性量。性量是第三页的第二行到三四五到第五行那个地方，叫无尽无尽无量无量，这一段是说性量。他说云何性量呢？什么是性量啊？为此心性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下面是叫做举况，举况听懂吗？经里面解释禅堂不就举况吗？举这个何况那一个的比较。世界有边，虚空无边。世界有没有边呢？世界本来是无边，假如世界是有边，虚空是无边。虚空如果是有边，心性是无边，这是比较。世界和虚空如果是有边的话，心性是无边。这是从空间而言。时间呢，现在有边，未来过未无边。过未如果是有边，心性也是无边。从空间说是无边，心性更是无边。那么时间三世的时间也是无边，无有边际，叫心性无边。所以它是无尽无尽无量无量。无尽无尽无量无量是指的心性是无尽无量。它重复无尽无尽无量无量，就是说明其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这一段是从时空说它的无边际。现在无住才很难分歧，现在是无住的，你一才觉得是现在，它已经过去了。那过去是无时，未来是无终，所以时间是无有边际，无有际涯的。那么空间的世界也是无有边表，走不到头的。那这个地方是举况心量，是如是的管。我们念书文禅部有一句话这么念的：心包太虚，量周杀尽。心可以包太，把太虚空包在心里面那么大，它的量有多大？有多大呢？杀戒啊，恒河杀戒，无量无边是管的。这心，我们这个心呢，不是肉团心，这个心，你想到哪里，一念它就到。陈习境，曾经所认识的境界，只要你一动念头，它就能够浮现在心中。你去过外国，你一想到外国，它一想一个境界就现前了。这心的快速而广大，是心量。那么第三句叫性具， 兴聚。因何兴聚呢？为此心性具十法界。所谓性具，是心性当中具足十法界。因为天台讲的是性具，其实其他法门没有讲，它意思是有。天台比较大胆，直接讲出来说，这心性当中啊，具足十法界。所谓具足十法界，就是具善具恶。天台不是性具说吗？性具就是具足善，也具足恶。孟子是讲性善性恶啊，性善。荀子呢，性恶。他两个找极端，一个叫性恶，性善。他说人本来是善的，然后遇到恶缘呢，被牵引过去了。人本来不会造恶的，被逼的情况下，他去造恶。这是性善。性恶说人呢之所以为善，乃至比如说尧舜那样子，他说那都是伪，不是真的，他伪装出来的，其实他的心都是恶的。荀子是这么说的。那佛教说呢，佛教本身也没这么具体的说明。天台说性本身就有两种，恶和善，看你遇到什么样的缘。遇到恶缘，我们通常说懒缘和近缘。如果遇到懒的缘、懒污的缘，那么你就那个性里面所具足的恶自然显现。遇到善的缘，他就能够修善道、修善法，乃至成佛。那我们无始以来，以懒污法比较相应，也比较好学。但有人说，那个电脑那东西，我们过去有吗？有这种子吗？怎么一学就会呢？那手机一压就换不掉，什么原因？他总体说那是懒污法，懒污法所以它容易相应。那经里面没有一个电脑三昧和手机三昧啊。如果说你玩出经来了，是不是可以入定呢？他也可能也能入定，找不到家了，上网吧，上网上久了，家在哪不知道。然后他电脑里面的虚拟的世界呢，他把这个认为是真实世界。他玩游戏啊，里面杀人呐、啊，那种残暴啊，然后出来以后，他就拿着刀去砍人试试看，是真的是假的，他觉得很过瘾。这就是懒悟法，这懒悟法它容易相应。你叫我们修行的，这拜佛啊、诵经啊、打坐啊，很难很难。它是过去这个懒悟的种子比较多的，就很难以善法相应的缘故。所以说性具两种，有可能这样，有可能那样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心性所具足的十法界，所谓的为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缘觉法界、声闻法界、天法界、修罗法界、人法界、畜生法界、恶鬼法界、地狱法界，此是假名。注意，你们看见此是假名，为什么都只是假名呢？我们下面一句，它底下有一个是真实。复有正报，为佛五蕴、菩萨五蕴乃至地狱五蕴，此是实法。此是实法，善念是假名。意思说，你把它列为众生界，乃至包括一直到佛呢，有这样的名称的不同，这是假名而已。例如说畜生、牛啊、羊啊、猪啊、狗啊，他不知道自己是狗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牛。你说牛，你是牛吗？你抓个蚊子，你说你是不是蚊子，他会不会点头，我是蚊子，他会不会？他不懂。这是可以造业的不同，和 佛法把它分成这样的一个种类。好啊，我们在大概这么个样子叫人。一提到人什么样子，我们有个概念，提到一些动物呢就知道它是什么个样子。所以说这是讲，人家能理解吧？理解不理解？分成这样类只是一种施设讲，富有正报。所谓讲的是正报，其实佛的五蕴，佛的五蕴，佛的身体，乃至佛的思想，一直到地狱，地狱 的形体，他 的思想，这样是什么呢？这是十法。每一类众生的形体和他 的想行识各自不同。你说他那个狼也好啊，老虎也好，狮子也好，他一天到晚就是等在那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动物过去可抓可吃的。他有这个业报，他有业报，这是他的心识是这样想。你看我们如果到树林里面去，那蚊子就找你，他说哎，这人来打灾来了，送供来了，他就叮你，他不知道是人呢，你叮他会打他，他不知道，他要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来，他就好像我们早上快下殿了，闻到斋堂的那个味道，知道今天早上吃什么，就这样，他不知道，他的业，他的思想，他那个形体什么样子，是实实在在，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叫做此字实法。复有依报，复有一正报，就五因各类众生的形体不同。复有依报为佛国度、菩萨国度乃至地狱国度，佛所依的境界、菩萨的境界乃至地狱的境界，这是各自差别不同。这我们人要住房子，蚂蚁要搭个窝啊，这个类它所依的不一样。那些鱼啊，它必须在水里面待着，它所依的国度不同。这里所讲的十法界，这十种法界是假名施设而已。那么这十种必有他的身心和国度世界，这是真实。它名称是一种假的施设，叫地狱，叫恶鬼，叫畜生。畜生里面种类有很多，乃至人当中有很多，有黑人、白人、男人、女人、汉人、兽人，种种人，那是一种施设而已。那么他身心所依的世界是真实的，他各类众生他必须这样啊。你说老鼠他就会钻洞洞，有这句话吗？龙粪生粪什么来着？龙生龙，老鼠生出来他就会打洞，他业报是这样，他是真实。那么蛇虽然不会打洞，它但是会钻洞，我们要抓它，它哪里有洞洞它就钻进去的，它必定是这样的啊。各类众生呢，它这个所依的身和心不同，这是真实。所以天台所讲的呢，性具善恶论呢，也就是佛具下面九界乃至地狱，具足有佛界之德，这样能理解吧？佛具足九界，佛可以具足九界，因为他修成功了，但是他可以随着应化到地狱当中，到畜生当中去度化众生，现种种形啊，因为他具足这样的一个德的缘故，他可以变化。地狱的众生他有具足佛德，一真法界他也具足佛的功德，也具足，只是他迷失而已。他一旦遇到善缘呢，他会往上升，所以这样呢叫做十法界故具。这三句啊，无量德一真法界，有无量德是有性体、性量和性具， 这上句，那下面的分别解释，分别解释的令令义解构，令义解构什么意思呢？令义解的接下来这一段呢，令义解就从初级来说，初级的人呢做三种分别啊，然后做三种分别，得义为言，得义为言，什么叫得义呢？从实际能够理解来说，义解对初级而言可以做三种分别，得义为言是从实际能够理解来说啊，上面这三种我们从它的定义范畴来说呢还可以理解，那么下面它互相具足，互相具足有点难以理解啊。他说既性具是性体性量，即性具，讲到性具，性所具足的一切德，也就是性体和性量的德，这是一句。第二句，性体离过绝非，性体离过绝非，即性具实界离过绝非。性体坚宁，清净无染，不生不灭，常住不坏，性具实界亦然。这是第二句。第一句是性具，性具就是性体性量。那么讲到性体，他说性体的离过绝非，就离世俱皆百非，离一切过妄，也就是性具当中所讲的十法界的离过绝非。第三句说性量数穷恒变，无尽无尽，无量无量，那么性具实际也亦然。性量当中包含性具的道理，性体当中包含性具的道理，性体是离过绝非，性具也是离过绝非。那么性量，从性量说它是数穷恒变，那么性具也是如是，因为它三者是一体的功德嘛。那么正报的五音，同性体性量，正报的五蕴同性体性量，清净周遍，依报国土亦然。不好理解吧？好，这文字一绕有点糊涂。我简单打个比方吧，打个比方，我们赞叹一个人某大德功德很大，功德很大，他功德很大，他做什么功德很大的？他是护持三宝。假如说这个大德功德很大，他是护持三宝，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心性功德很大，总的来说就是叫做一真法界。那么一真法界有无量的功德啊，怎么说呢？体现哪几种呢？比如说这个人功德很大，护持三宝，护持三宝体现在哪里啊？体现在哪里啊？比如说他是大公无私，不为名利，然后呢任劳任怨，可以吧？我们假设这样子啊，这个人某甲功德很大，干嘛呢？他护持三宝。护持三宝的具体体现在哪里啊？他大公无私，不为名利，任劳任怨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任劳任怨体现在哪里呢？大公无私，不为名利，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吧？他一个当中都包含的三个，你要说他一真法界的功德在哪里呢？无非是性体、性量、性具， 这三种，所以一个当中具足其他两个德，一个当中具足其他两个德。啊，我刚才比方是这样子，那你这个人说他功德很大，他是因为有这三种德来体现，说明他功德很大，也就是一真法界的功德体现这三种。那么某人的功德很大，也是体现在这几种三种功德，总的来说是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先，他第一句是先以体量容聚，体以量来圆融性聚，体量来容性聚，就性聚即是性体，即是性量，不是？那么下面呢，他这个三者是互聚的，然后次以依报力同。他这所依的国度是这样，性聚当中无非是具足十法界，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众生呢，当然佛说啊，那所有的依报也好，正报也好，也是同时具足。虽然在地狱当中，他的功德同样是具足的，这就是天台所讲的理具四照。理是具足，但是在形体实际实界的实法界的不同，那属于四照。三德一体，三德是一体，举一个必具备其他两个。他为什么一个就一个说，三个干嘛的？从不同角度来说，不同角度来说，它体是清净的，它是量是无边的广大，同时又具足一切德，所以它必须用这三个来形容。体是清净，体是清净，它有多大？无量无边。它无量无边，它具体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十法界，十法界是圆融的，互相具足的功德，所以他必须用这三种来说，他举一个呢，必具其他两个。说他的这个德啊，是如是，他一正也是同样，一正也是同样。这三句有没有搞明白？比较不好明白，啊，有那么一点印象，有那么点印象就可以啊。做三种，实际而言它性聚，性聚就是性体，就是性量，就可以理解吧。一个其实包含了两个，所谓聚，性聚足，性聚足就聚足什么呢？体和量。那么性体是什么？它是第二句，从性体而言，性体这个体是离过绝灰的，离种种过，所有一切罪过都离开，百灰不能灰，就叫百灰，没有任何过失。也就是他这个性体所讲的离过绝非，也就是性具十界的离过绝非。十法界众生从他真性来说，从理上来说呢，是离过绝非的。地狱它依然是有一真法界，地狱众生有一真法界的功德，照样是体是怎么样，也是离过劫非，这样理解吧。性体它是它的性体是坚明清净无染不生不灭，体是这样啊。那么性具十法界亦然，性具的十法界，畜生也好，地狱也好，恶鬼也好，他那个一真法界的功德也是一样的，只是他现在的形体变了，随业受报而已，那个体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性具十法界也是如此。如果是从性量角度来说呢，这个量啊是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无尽无尽，无量无量， 可是性具十法界，性具从十法界来说呢，它也是具足一真法界，是什么？无尽无尽，无量无量，听懂吗？体是清净，是清净无染的，体是清净无染的，十法界众生的体也是清净无染的，即使它已经变成其他的法界了，地狱法界、畜生法界、恶鬼法界也好，可是它体是清净无染，性具也是一样。那么从性量来说，性量是这么广博无边，那么性具十法界的众生，它的量怎么样？也是无量无边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正报的五音同，正报众生，正报的五音，无论十法界哪一界众生的五音，它也是怎么样？性体性量清净周遍，清净周遍。五蕴是如是，国度也是如是。为什么我这么讲呢？我们一真法界门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讲：一真法界中具足十法界，一正本圆融，不是一正本来圆融吗？他解释这句话，下面说这样呢，这样这正报的五蕴同性具性量清净周遍，那么。一报国度呢，虽然地狱当中在铁床在铁锅当中，他怎么能够性量无边呢？性量怎么可以无边呢？众生受业，他如放化的陷入那种境界即受报。可是众生的即使在地狱当中受报，他当体他那个体性呢，以佛的正报依报是相同的，这样能理解吧？是相同的，这是从他的体性本性而言，所以说这样讲的是相同的。所以下面是此之三法亦名三谛。此之三法亦名三谛。此之三法指的哪三法呢？就是性体、性量、性具这三法。他说，性体即是中谛，性量即是真谛，性具即是俗谛。其实这得三种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分开下讲呢？天台的圆教三谛是圆融的，不是决然分开，不是决然分开。三谛哪三谛啊？啊？三谛不是空假中吗？众生界空是空，假是假，它没有办法圆融。圆教的三谛是什么呢？一中一切中啊，然后呢，空假即是中，空和假都是中，一空一切空，中和假都是空。那如果一假一切假，中和空都是假。它是圆融的，所以呢，这上面的三种德啊，体量具，它是同时具足、互相具足的，这样呢就不产生妨碍。我看来，它是中谛是局，中谛是什么情形呢？我先解释一下中谛，中谛是觉诸对待， 通禅说统一切法，中立觉诸对待统一切法，叫离寂离非，所以叫性体为中立。性体，体是清净无染的，所以说它离一切非，离一切非即一切法。离一切非不是说这个非在一切法以外，离寂离非叫中立。真谛是明一切法，泯灭的泯啊，中谛是统一切法，足谛是立一切法。中谛是觉诸对待，没有任何对待比较，我们世间法都是互相对待比较出来的。那么中立是觉诸对待统一切法为中立，那么真谛是泯一切法，所谓一切俱灰，这是属于性量为真谛。俗谛是具足十法界，所以立一切法，所谓一切俱是为俗谛。这三谛啊，性体、性量、性具为俗谛。那下面以《楞严经》的道理来解释这三则。下面这三段文，第一段文比较长，要注意它文字的变化。我先把它文字先分别一下，我再说哈。《楞严经》云。我们就看第一句就可以，楞严经云，而如来赞妙明圆心，而如来赞妙明圆心，这是从真谛。然后我们看第五页的第二行，而如来赞，没有看见，而如来赞圆明心妙，跟第一句有没有区别？第一句是妙明圆心，第二句是圆明心妙，第三句就是第四行，而如来赞，而如来赞妙明心圆。它文字中变化，注意它一个是心，一个是妙，一个是圆，讲的三种不同。第一句是讲真谛，第二句是讲俗谛，第三句是讲中谛，跟上面这个文的次第，它有点掉个个而已，这么区别一下啊。楞严经，我们先看它讲的是性量真谛，先讲真谛，性量为真谛，本妙圆心。本妙圆心到底是什么呢？本来妙，非常妙的这个心是圆满的心，说非心非空，非地水火风，这是非四大啊，非眼耳鼻舌身意，非色声香味触法十二处，非眼界乃至意识界，通常我们叫十八界，非无明乃至非老死，非无明净乃至非老死净，什么色因缘，非苦集灭道，非智非德，那就是四谛，非檀罗乃至非波智洛，这个念罗哈，这是指的是下面是六度，这是六度，非檀达阿杰，这是如来，非阿罗阿应供，非三藐三菩提，是正遍知，非常乐我净，那就是四德，通常我们叫做四德，此即性量无相，是为真谛。性，这是性量，性量讲的是无相，量虽然是无量无边之广博，但是它无相的东西，有相的东西总有体积，有相总有体积，有六方分，上下， 东西南北上下，它有这么个分别。因为无相的它才有无量的广博啊。比如说心性是无量的，心性如果是有相的，它就有边角的。所以这个讲的是真谛，真谛是这千毫毕竟，熟地这诸法皆成。那么中地呢，必须要两边绝代，中讲中地两边绝代，没有任何对待。熟地是成立一切法。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论呢，都是从真性角度来说的，从真性、从理性角度说。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个东西直接按到自己的心上，那我就是这一个啊。不少人初学佛呢，往往都总是侥幸说我是不是六祖再来，有不少人这样子啊，他说一切都有可能，他六祖没什么文化，他一听金刚经就可以悟到，那么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他初学的初出家的也是非常危险，他不学，他总是等在那里说我是不是六祖，是不是六祖你自己知道啊。他说我知道，我应该是六祖，不学。然后呢，一出家就进常坛，非常危险的。一出家一进常坛，常坛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听起来很好啊，他一些开示讲的都是不着边际的，然后他觉得我正好是不着边际，就我就什么都不用学了。哎，你们笨得个要死，还得学戒呢，你们多少缘多少缘，这笨得个要死，我一切都不用了，这叫他都空掉一切。居士也是这样啊，他这翻了两页书，他就自己觉得不得了了，瞧不起一切人，自己都高高挂起，哦，我是老居士，你们这些出家人啥也不懂，他就看不起你，他一点都对三宝丝毫恭敬心都生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他知见的问题。你恭敬不恭敬，礼拜不礼拜，是你的事情的。比如说啊，我是出家人，你对我不恭敬，我没有任何损失，损失是你自己。你傲慢的个钥匙，见到出家人傲慢的个钥匙，翘着二郎腿，甩都不甩你。我是老居士，你们懂啥？我是大城市来的，我学历有多高，又怎么样嘛？轮回少不了你，我告诉你。学佛越是谦虚，越是谦卑，道理越懂得多，他越是谦卑。阿弥陀佛是不是高高在上？你看他始终一个手是垂下来的，要接引众生。如果说你学佛学得这样高高在上呢，众生看你都跑掉了。这理是理，事是事，我们是生活在事当中，以事而悟理，不能把事给灭掉，然后我就是理，你是理啊。来，我骂你一句，你看看怎么感觉啊？你要这么讲，我明天拿一盆洗脚水泼一下子看看。你没有问题，你说明你正是理的喽，那就是甘露灌顶，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千万不能这样子啊！出家人、初学的人，老老实实从基础学起。那有人说，我这出家，我要成佛，还学法器，这么笨得个要死，还敲敲敲敲那干嘛？哎，有人学敲有什么用啊？有没有用啊？佛法当中不舍一法，又不取一法，它是圆融在这里。不要执着一法，但是不舍掉一法，那都是佛法，你就得学，次第来。你说我是不要次第的，我这么笨还要次第啊？你又说啊，汉传佛教没有次第的，按照次第来，你又觉得太笨啊？我一下子就要开悟了，你都是错误的悟，你都是云雾缭绕那个悟。你就麻烦了，啊！这居士最基本、最基础的学开始，对礼敬三宝、恭敬三宝，对经书的恭敬，对出家人恭敬，乃至对佛像的恭敬开始，你这才像个学佛者嘛！啊，你不就这高高自己挂起，看见出家人甩都不甩，你们这些人只是剃个光头而已，我才看不上你们。 你看看你这什么心态，你本身就是傲慢，傲慢就是根本烦恼相应，弄了半天还是怎么样，不是沦为少不了你吗？好，我们先聊着。愿以
下地三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。Thank you.